欢迎收听网上邻居，这是一档由两位网上邻居创办的泛开发泛科技主题的播客计划。
我们的网址是邻居的全拼 linju.io。
我们建议大家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你也可以在小宇宙或者 Apple Podcast 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小宇宙上给我们点赞，或者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们五星好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期英语节目。在这期英语节目，我们想解决一个大难题，这个大难题就是我们的一生之敌，语法。
我们在学的时候从小就在接触，在之后的英语学习过程中，其实或多或少我们都会用到它，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发现，但其实它是一直伴随在我们英语学习的过程中的。
我相信有很多人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会跟我之前一样，就是觉得学英语很痛苦的一个点就在于语法。语法它是我的一个巨大的绊脚石，它有非常多我不认识的概念，然后再去解题。所以我们先会回顾一下语法为什么是我们的一生之敌，我们会遇到一些什么样子的困难，然后呢我们会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些东西会使我们痛苦。解释完了之后，我们会给出一些 solution， 用哪些方法可以消解一下这些痛苦。好，那我们先开始第一个部分，就是它为什么是一生之敌。我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啊，就是大家在英语刚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涉及到名词的单数和复数，对不 对？我们先问最简单的，星星同学，请问比方说 dog 就是狗这个词，如果它的复数形式是什么呀？
就是加 s 嘛，这个很简单。
名词的单数变复数的一个基本的规律是什么呀？
一些情况是加 s， 一些情况是加 es， 我记得。
那我再问你啊，就是一些特例了，就是比方说 foot、嗯、就是我们的脚，脚这个东西，那它的复数是什么呀？
它的复数是 feet， 就是 F-E-E-T。
好，另外一个就是女人 woman， 它的复数是、
它的复数是 women。
那我想知道，就是你小时候在接触这些比较特例的复数，你是怎么处理的呀？
这个好像没有特别的方式，更多的就是死记硬背，我觉得。
对，您刚刚提到一个关键词，死记硬背。死记硬背就好像贯穿了、反正我小时候学语法的一个始终吧，就会让我非常的痛苦，有很多规则以外的特例。第二个我觉得也会让我们很痛苦的一个点，我想考一下星星啊，小考一下，我们来造一句话哈，这句话叫做、我过去现在将来都爱播客。
那我们先从小学水平来造吧，那可能是 I love podcast before, now and after。
OK，
这个好像已经超出小学水平了，我们已经知道要把时间东西放在最后面了，因为最初的时候可能会是按着中文的顺序去翻译它嘛，这样的话听起来就会有点奇怪。
你还有别的答案吗？你刚刚说是一个小学水平，有什么中学水平或者是大学水平的吗？
中间层我想不太出来，但是学到了时态之后，可能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就会用现在完成进行时了，所以就会是 I've been loving podcast。 这个就是我们在学语法的时候除了那些复数以外啊，最先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时态嘛。
对，很好啊。这位同学虽然没有给出我想要的答案，但是他引出了一个我想讲的关键点，就是时态。那刚才那个句子其实我想要的一个答案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会说、I love podcast， 就是我爱播客、对吗？好，
对。
然后我过去喜欢它就是 always have，然后我未来也会喜欢它，就是 always will， 就是一句话里面它有现在时、然后有过去时也有将来时。好，但是星星那个说法完全没有问题啊，因为他把意思已经表达得非常的清楚了。那我再延伸一个问题，就是你猜一下英语当中一共有多少个时态。
哎呀，这个就问到知识盲区了，我想一下哈。
嗯，猜一
下。我感觉应该是不止十五个的，我猜个二十吧。
好，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猜一下，我们刚才说有过去现在将来，就是三大类对吧？
啊哈，
三大类。那我们来盘一个最简单的，就是现在时会有什么呀？一般现在时对吧？
啊哈，然后现在进行，
然后
现在完成，
现在完成进行。
哦哦，对对对。
那一类里面有四个，
三乘以四，十二个了，这就。
就是十二个是一个说法，就是其实这个答案是不固定的，十二个是一个普遍的说法，还有一种是十六个。 16个，就是你小时候在学习语法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什么过去将来时？
对，过去将来时没错。
对，这是一些条件句，就是表虚拟的，我们也把它放成时态里面了，就是有一种教学里面会说、
哦、
所以再加四个就变成了16个，有这样的说法。
哦 OK OK
嗯，然后还有一个说法我觉得非常的 make sense， 是我最近发现的，就是其实只有两个时态。
嘿，为什么？
就非常的神奇。好，这个说法其实是来自于语言学，它是一个基于语法更比语法更严谨的一门学科。然后在语言学里面有一个分支叫做词法学、oh. 英文叫做 morphology。 那这个词法学里面呢，它研究的就是这个词语它的变化，它的形态的变化，拼写的变化，这个就是词法学。在词法学的定义下面就只有两种时态，为什么呢？因为时态的变化是源于我们动词的变化，那只有一般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时在表示变化的时候是这个词本身发生了变化。比方说我们说那个 eat 就是吃这个词，它一般现在是 eat、嗯、对不对？然后它如果是过去时是什么呀、嗯、
ate 就 ate，
它都是在这个 eat 这个词本身发生的变化，所以是这两个。将来吃呢，
将来的话就是 will eat， 所以它是加了一个这个叫什么词，情态动词吗？还是叫什么来着？
它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个辅助词，我们现在不给它一个命名和规定，这样会让大家非常的 frustrated、
okay.
啊、就是它是一个辅助
的
词
的的
对吧。
它这个词本身并没有变，只是我们在前面加了一个东西然后让它表示将来，这个意思。
对，我们表示将来这样的时态的时候我们会借助另外一个词、它就不符合这个规律了，所以我们在词法学定义就是时态只有两种，就是一般现在和一般过去、嗯、好，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啊，语法给我带来的那些创伤感觉又被唤起了。好，最后再残忍一点，就再唤起大家最后一点创伤，就是
固定搭配。哎，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escape hatch， 一个非常好的万用回答。
然后老师就会说背就好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
这种东西积累多了你就会非常的崩溃。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语法为什么会给我们造成这么多的困难，一开始就是因为它有非常多的特例，第二种就是时态非常多非常的复杂，它可能是最简单的两种，也有可能是16种或者是更多、嗯、很多解释不了的情况在过去的教学中老师会告诉我们这是固定搭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一些痛苦的状态呢？首先啊，我个人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这些痛苦。第一种痛苦是不可以避免的痛苦，就是你一定要承受的、
嗯、
即便是到现在你已经脱离了考试这些教育系统、嗯、你还是不可以避免的。第二种痛苦就是我们既然已经换了一个环境，我们可以避免的痛苦。那我们先讲一讲不可以避免的痛苦啊、嗯、这个痛苦主要来源于是我们的母语是中文，而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目标语言是英文，它属于完全不同的语系。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中文跟英文的差异，
就是时态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确实中文里面是没有时态这个说法的，因为我们的动词是什么就是什么，它不会变化，它不像英文里面会变化。
嗯，对，第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难点，也就是我作为一个英语老师，我以前会告诉我的学生，就是你想把语法学好，你把动词学好就好了、嗯、这个动词学好其实有一大部分就是你把时态学好。OK， 所以中文和英文最重要的一个大的区别就是时态，中文没有，英文有。然后第二个东西、哎、我不知道你在小时候学英语的时候老师有没有会跟你讲什么主格呀宾格呀这些东西。
哦，就是所有格吗？对，
这个主格啊、哦、什么所有格啊，就是它放在句子的不同的位置，比方说它放在主语就是用到这个词的主格，就比方说 I 放在主格就是 I， 对不对？好，那如果它放在宾语的位置、
哦，
它就变成了宾格、
哦、对，那就是 me、
啊、对，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名词的所有格。那其实这个是因为英语深深的受到拉丁语的影响，然后在拉丁语里面是有格这个概念的、嗯、所以英语也会保留一些格的概念，那在中文里面是完全没有的。这些东西虽然它也是涉及到非常多的规则、也非常的痛苦，但是这个痛苦不好意思就是不可以避免的。好，那我们讲点开心的事情，就是哪些痛苦是可以避免的。在正式讲可以避免的这些痛苦之前，我想引入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我最近刚好看了刷了一个视频，就是那个斯坦福的一节课，这个课是针对商学院的，就是叫做 Touch Feely。 这个课在斯坦福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它的反馈就非常的褒贬不一，有的觉得它特别特别的好，有的觉得它特别特别的不好。我想讲的就是不是这个课它怎么样，而是它里面有一个概念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这个概念叫做 rider 和 elephant、
嗯、哦，骑手和象、嗯
啊、对对，骑士和他的大象。 这个概念其实不是源于 touch feeling， 它是源于一行为心理学的一个专家他提出了一组概念，只是被引用到这个课程里面了。我不讲这个概念的背景啊，我只讲这个概念它代表的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由 rider 和 elephant 组成的。那 rider 是我们哪些部位呢？然后 elephant 是我们什么部位呢？
elephant 指的是情绪本身，然后 rider 指的是控制情绪的那一部分，这样子吗？
你好聪明呀。
哎，这哦哦，是这样子哈。 OK， 哎，这个要说一下哈，我确实没有看过。
对，它不是我的托。好，我具体解释一下， rider 指的就是我们那些比较偏逻辑的，然后偏分析的，偏理性的一些，就是我们脑子里面会进行的那些活动。然后 elephant 就指的是我们的感受，我们的一些 instincts， 所以就是一个是我们的逻辑部分，然后一个是我们的一些感性直觉部分。
哦，所以就是理性和感性。
然后这个比喻有一个非常好的点是 rider 他 ride 的不是一个 bicycle， 不是一个 car， 就是他不是一个可以控制的东西，你用方向盘就很好控制的东西。他 ride 的是一个 elephant， 是一个大象，这个东西不好控制。在我们过去的受到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把我们更多的 focus， 就是我们的专注力放在的是 rider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逻辑，我们的理性思考这个部分，包括我们受到的教育也是在不断的锻炼我们的逻辑和我们的理性思考，我们会比较忽略这个 elephant。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更重要的 60% 以上的更重要的这个部分是 elephant 这个部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 Stanford 针对于那个 MBA 的学生会开一个这样子的课程，而不是教学生怎么样去赚钱，因为 elephant 非常的重要。OK， 好，那回到我们这个语法的课程里面，我们过去好像也是在不断的专注于 rider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学习英语的语法，它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语言它的构造的逻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考试考的也是这个东西。但是我们过去在学习英语的时候，是不是也忽略了 elephant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样跟不同的人用英语去交流，我们在不同的场景应该怎么样说英语写英语，这个是我们忽略的部分。
这个我觉得也能解释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哦，本地人他们的语法并不好，但是他们的英语一样说得很好，因为他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其实大家不是盯着这些所谓教条主义的概念，就是像语法这些东西，他知道这句话在日常的一些情景中怎么使用，或者在什么场景下应该怎么说，他们知道同一个意思在不同的场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这些东西反而是语法没法告诉我们的。这就好像是我们让一些本地人，如果让他们去做比如说咱们的高考英语的那些题目，其实在 B 站上面或者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这样的视频，就会发现他们也会错很多，他们的语法水平也并没有很高。
来对应一下，就是一个 native 的话，他更关注的是这个语言的 elephant， 就是直觉的这一部分。
对，
他 rider 的部分相反的会比较少，然后呈现出来效果非常的好。而我们在过去的学习当中更专注的可能是 rider 这个部分，然后 elephant 这个部分就是关注的比较少，那在现实的使用过程当中好像效果又没有那么的好。
语法正确的句子听起来可能不如一句就是用词正确或者是情景正确的表达听起来那么顺。
嗯，你这个说的很好，我们可以在怎么去学语法这个部分来展开啊，我们先放在这里。 好，那我再来讲一下还有一个东西是可以避免，就是不要去钻那些非常深非常难的语法点了。嗯，这个感觉就非常像，哎，我不知道星星面过北美的大厂没有。
我参加过这些面试，同时我也面试过别人，然后
你说
讲道理，我们还是尽量的想让面试的题目跟实际的使用情景是尽量贴近的，但是它脱钩也是必然。我们这么说吧，你如果想拉开梯度，那你不可避免的会要想办法提升面试难度也好，或者是让这个面试与实际使用的场景去脱离一些。就好像我们如果面试的时候做一个实际项目里边的需求，那可能很多人都做得出来，但是要是做一些算法的题目的话，或者是讨论一些 system design 的话，可能很多人是不会的。那我们就这种方式可以去快速筛掉一些人，否则的话你没法说是我们给每个人5-6个小时的时间去做这些容易做出来的东西，然后我们再去想办法想其他的方式去区分，这个时间成本会太大。所以这就会造成之前的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面试造火箭，工作拧螺丝。
那我们回归到英语的语法，我们就以时态来举例子。可能在高考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偏向于那些更刁钻的时态，就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概念叫做过去将来时，对吧？但实际上你在现实的生活的应用当中，你用的更多的只是最基础的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一般将来时。你可以避免的这个痛苦就是你把你学习的重点 转移一下。第三个我想要讲的就是，如果现在重新学英语的话，可以避免的一个痛苦的点就是刷题这件事情。特别是高考之前，高三那一年，每天晚自习老师都会有新的卷子布置给我们，仿佛就是有一个固定的题库，你只要把所有的题目都刷够了，你高考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对，然后每个人还会有错题集啊，这道题目我错了，是因为这个，以后我不能再错了啊，这样子
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它在不断的重复，而且它考验的不是你对这个语言的实际的运用，而是你记忆某一些概念的能力，你的记忆力，而且是用单一的方式去考验你的记忆力，就是刷题，所以会导致你非常的痛苦。重新学习语法的话，那其实完全可以摒弃掉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对，这一点我很赞同，而且我也是非常不推荐的，就是不要再去为了提升英语水平再去做题什么的了。我们现在学习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实际使用，而不是为了去通过这些考试。
那既然说到了我们现在如何重新学习语法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真的如我们这期播客的标题一样，无痛的去学习语法。首先我要问一个问题，一个灵魂的拷问，就是真的要学语法吗？
好问题，我觉得还是看需求吧。
嗯，怎么说？
就是语法这个东西，就像刚才举的例子，它是你 arsenal 里边的一部分，它是你的武器库或者工具库里边的一个东西。
嗯，
你学得好一些，那你就能有更多的地方去用到它，让自己的英语表达变得更好，无论是口语上的还是书面上面的。
嗯，
但是就算没有那么精良，是吧？也没有关系，还是可以正常使用英语的，我觉得没有问题。说到底还是看需求。好比说，如果你的需求真的是我要在公司里边用到英语，比如说在一家跨国的企业哈，我要用到英语，然后我需要去经常写一些邮件给所有人看的邮件，啊，然后我的 audience 就是我的受众又很广，这种情况我觉得语法还是有必要学一些的。但是真的需不需要去学成像是咱们准备高考那个样子啊？我觉得，那再比如说，如果我们只是想为了出国旅游一下转一圈啊，能跟当地人去交流啊，或者是能去买个东西点个菜啊什么的，嗯，这些时候我觉得，嗯，学习语法其实并不是很必要，就多花一点时间学一些对话中可能出现的日常用语吧，我觉得这会更有帮助一些。
所以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不怎么需要学。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相信，就是跨国企业里面啊，经常需要英语发邮件的什么的，可能也不是大多数吧。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懂语法才可以去读一篇英语的文章吗？其实完全不是的。
但是我相信有一部分的听众会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对于刚入门英语的初学者，这个好像是语言的基石，我一定得学一下。
它确实是语言的基石，没错。
嗯，
对。但是适不适合你学，我觉得这个就是要自己考虑一下。对，那我们现在就聊一聊怎么学。
当然我也推荐，就是如果你是刚入门的话，也是需要学习一点语法的，因为毕竟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中文跟英文是有明显的不同的，我们刚才说时态不同呀，还有你要了解一下句子的基本结构呀，那这些东西就是我把它会归为就是你的新手村的一些基本的操作，你要知道的。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找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动词，你可以研究一下动词它的变形是基于什么逻辑来的，这些逻辑它背后是什么内容，从这个做一个突破点，你来学习语法，这是推荐大家的一个突破点。然后第二个就是，那如果就像我们过去考试一样学语法，就是有哪些考点我需要勾一勾的，那推荐一个我们之前播客里面也提到的，就是那个，我不知道欣欣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欧洲共同语言框架。
哦哦哦，我有印象。对
对，就是它分 ABC 嘛，对不对？你如果一定要学，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欧框里面它语法需要学到什么程度，然后你只需要掌握 A1 这个级别的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 A1 不够，你看 A2 也行。
其实 A 是最初级的嘛，那我们就只要掌握它最初级里边涉及到的那些语法就 OK 了。
这个是如果你想系统的学习语法。好，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就是零碎的去学习语法。那怎么样零碎的去学习语法呢？
在网上啊，去碰一些语法知识，因为我看到过有很多 YouTube 的博主，或者是我猜 B 站也会有，就是他们会做一些简短的视频去讲清楚语法里边的一个小细节。
嗯，
但这种东西就是积少成多嘛，我时不时的也会翻看一些，包括有一些人他们教的一些跟读音相关的特定的视频，我觉得收获也挺多的。因为说到底，其实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嘛。那我们就是抓住这些机会去积累一些碎片的知识，可能会在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慢慢的会想去了解一下整个体系是什么样子的。嗯，这样也可以啊。
这里我还想推荐大家那种一次性搞懂，就比方说15分钟搞懂英语语法体系，或者10分钟搞懂 英语时态这类视频，我是推荐大家看的。基于语法这个知识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只是日常使用，你不需要高考了，你也不是研究语言学的人了，你完全可以知道它的基本的一些逻辑，然后基本的一些知识点就完全够了。所以很推荐大家去看类似一次性搞懂系列。然后第二种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学的一个方法，叫做查语法。
刚才你一说我还以为要提张道真了啊，天我以为又是张道真和薄冰、其实查语法的话，就是我经常的一个场景啊，就包括现在我其实经常还会用到，就是我在回复一些特定邮件，或者是比如说写贺卡呀，比如说事情啊，公司里边同事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孩子幼儿园里边一些特定的场景，我这些时候其实让我自己去组织一个语言，我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也不一定会组织的对，或者是组织的好听啊，应该这么说，就对大概率会是对的，但是它是不是那么好听，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去查嘛。你想到一个什么特定的场景，哪怕你是去问 Google 也好，或者去问 ChatGPT 也好，他们都是可以提示出来一些你想要的东西的。那这个时候又回到了刚才我们说要不要学语法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像是比如说 Grammarly，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纠正一些语法的错误，对吧？但是呢， Google 给你的这个结果，你自己还是要判断它是正确与否的，适不适合你的场景。那你想知道的话，就是前提你要先看明白它返回给你的这一段东西是什么意思，对吧？你是怎样去判断。 ChatGPT 就更不用说了，它时不时的还会出现一些胡言乱语的情况啊。虽然我觉得在英语这一块，就是你如果问它一个英文表达什么的，大概率是不会的。如果回到英语这一块，哪怕是 Grammarly 帮我们修复了一些错误， ChatGPT 给我们返回了一段他认为正确的回答，我们自己还是要去判断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如果我们的工具库里边是有语法这么一个东西的，然后我们的工具库里面也有单词这么个东西，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use it with confidence， 就是我们拿到这个结果之后可以更有信心的，或者是更确信的去使用它。以及还会灵活一些，就是我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做一些变通啊，这样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我们通过零碎的一些方式学习到的语法，就是你使用这个工具包里面工具的一个初始的状态，它可能没有那么的锋利，那么的好用，但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刚才说的写邮件呀，写贺卡呀，在不同的场景里面的这些书信的交流，然后再借助 Google 或者是 ChatGPT 这样子的工具，让你这个工具变得非常的犀利，更好用。
对对，对，这就是打磨工具，没错。
对，这就是我们推荐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高你语法能力的一个方法，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叫做查语法。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也非常推荐的，是根据我自己的个人的经历，我觉得非常有用的一个方法，叫做教语法。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教过英语，我就需要自己去备课。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我讲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我学生能够听懂的，有收获的，并且能够做题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人生语法的巅峰时期。
明白。那类似的就是好比说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嘛，老师就会跟我们说，你看，如果你想真正的理解一道题目怎么办，你去给别人讲明白啊。你这道题给别人讲明白的话，你自己是肯定会了，而且下一次你还是做得出来的，没有问题。这是很好的办法，因为你在给别人讲或者是教别人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可以不用说教别人哈，就是给别人讲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在脑子里边会自己尝试着去重构这些信息的，所以这个也会对你自己形成一套体系是有帮助的。
这个就是可以把它归纳为线上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叫做费曼学习法，就是你如果能够把别人教会了，那你自己就一定完全的掌握了这个知识点了。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结为现在更流行的一种说法，叫做 learning public， 对吧？就是你在公共的场景上面去学习，你把你自己学的东西把它公开的表达出来，那这样子就能够检验你学习的成果到底如何了。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说要大家在现阶段学习语法的时候就是要教出来，然后找一个人拉一个你的好朋友说今天我要给你讲虚拟语气，不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你在学习的时候给自己的 demanding， 就是你对自己的要求稍微提高一点，就是我不是我自己会做题了，而是我能够给别人讲清楚这个，然后再来去学习这些你认为比较难的知识点，它会非常的好用。这个是 input 部分，就是如果你要输入一些语法知识，我们建议的方法，我们再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零散的学习，一定要有抓手的话，可以参考欧框的那个框架。在磨练你的工具的时候，需要调用的技能是查语法，就是借助互联网很好用的，比方说 Google， 比方说 ChatGPT 这些工具。然后第三个就是你把你自己对这个知识点的掌握的要求定得更高一点， 定到你可以让别人也理解这样一个高度，你会掌握的更牢固。嗯，
是的。
好吧，好，那我们学了之后一定要学以致用，那怎么样去用它呢？就是语法这个东西怎么用到我们，就是你脱离了考试之后，或者是你现在重新学习语法，学习语法怎么去使用语法呢？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啊，我先说，然后欣欣可以补充。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包括我自己现在也没有完全克服的一个点，就是你开口说英语的时候要和考虑句子结构的自己和解，这就是你 unlearn 的一部分，就是把你中学学到的那些英语语法知识丢掉的那一部分。
嗯，
我举个例子啊，其实我现在还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我昨天去攀岩了，在上海的岩馆非常容易碰到外国人，那个外国人就跟他朋友交流，就说嗯，这条线很简单，这条线更简单什么之类的，就有一个简单的比较级和那个最高级，就是我想跟他交流的时候，我脑袋里面马上浮现的内容，哦，就是我要说这条线其实是最简单的，我应该用简单的最高级，就是 easiest， 这个
the easiest， 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发现天哪，就是那我这样子要说一句话，我要做好多内心的铺垫，我才能把这句话说出来呀，这好影响我的交流效率啊。
对，其实这个时候你更多的应该考虑到的是你想表达的那个意思本身。
对，其实就是我跟他交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是我还是摒弃不掉，就是我会考虑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这是有一个语法知识点的，我好像在踩考点一样的，哦 tick 然后打勾，哎，这个点我做到了，但实际上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是完全不需要做这些知识点的考察的。
没错没错，其实我一开始在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刚来北美的时候，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子的，哎，我要注意这个语法，我要注意时态，我要注意什么，有的时候时态说错了怎么办，我用了个现在时啊，然后我后面加一个啊 it was yesterday， 嗯，好了，大家就明白了，你完全不用去考虑这些东西嘛，就正常的说就好了，更就好像你刚才说的，更多的就是 intuition， 更多的是一种直觉。
我想要表达的是，我是一个已经非常不在意我说话说英语的语音啊，我说英语的语法正不正确，但是我还是就是不自然的就会在自己开口说英语之前还会想到这个语法点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难去 unlearn 的一个东西。大家经历过了以前高中的教育之后，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想更高效的说英语的话。
没错，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些东西你从零到一学的其实是很快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嘛，我从不会到会。但是如果你想把一个已经会的东西去忘掉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反直觉的而且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对，所以这个需要一点心理斗争的。
那既然引到了这个，我就想要对比一下，就是我们在我们考试的英语，就是过去学习的那个语法，跟我们生活当中的语法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好，第一个就是欣欣刚才跟我讲的，欣欣刚才的例子里面已经讲到了，就是假设你没有说到那个 easiest， 你只说了一个 easy， 你后面还可以再补，嗯，对吧？
嗯，对呀，对呀。
嗯，即便你可能没有说到比较级和最高级，你就补就好了，就你直接说 more easy 都 OK 的。好，
对，
所以
是的，是的。
那所以这里就是说，第一个点就是在生活当中，语法的比重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这个词你用对了，你用的是 easy 这个词。
对对对，其实哪怕你用 simple 什么的也是可以的，
啊，对对对，只要表示了 表达了简单这个意思，嗯，对吧？
对，除非你用反了，你说这个 hard 那就问题就大了，但是一般不会犯这种错误。我觉得
生活当中的英语里面语法的比重其实没有那么的高。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即便我说了 more easy， 那个老外也是能够理解我的，嗯，我们的沟通也没有障碍，我们能够继续的愉快的攀岩下去。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实中它的错的成本并没有考试的错那么高，因为考试如果我错了这道题，我可能就从清华变成了武大。
哦，那都是不错的学校。
但是如果我的梦想是清华，
那就是个问题了。对，考试的时候错成本是很大的。
对，但是你现实当中错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另一个原因是在于你现实中你是在跟一个人交流啊，他也会有一定的纠错能力啊。另一件事情是，如果真的是你的错误影响到他的理解了，或者是跟他自己想的内容是相反的话，他可以问啊。那在考试中的话是不会有人问你的呀，你交出来卷子就是这样子。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啊，你对方是一个人嘛，他有自己的想法，那他理解的如果对了或者是错了的话，他可以跟你确认啊。
嗯，对。
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想这么一个场景哈，比如说在公司里边。我是在公司里边正在吃午饭，然后跟别人聊天。那如果这个时候我说，哎，我是2019年加入这间公司的 ，I worked in this company in 2019。如果我这么说的话，大家就会哎很奇怪，哎，你之前在这儿工作吗？你现在不在了吗？还是怎么样？大家会问的嘛，因为这个明显跟大家的预期是不符的嘛，对吧？如果你说 I worked in this company 这样的话，那就表示是我之前在这儿工作的，现在已经不在这儿了。
嗯，就是你2019年在这里工作，然后你现在在哪里工作？我不确定。
对，但这句话如果正确的应该是怎么样 ？I joined this company in 2019，就是我2019年加进这家公司的，或者加入这家公司的。
啊、对，
这样就对了嘛、
嗯。
但是如果我要说 I've been working in this company since 2019，这样也是可以的呀。就大家可能 expect 你是会是这么去表达的，但其实你说错了的话，大家一听到，哎，这个明显跟事实不符啊，因为你现在还坐在这儿呢，你现在还跟我们一起吃饭呢，你没有道理现在不在这儿工作了呀，对吧、
嗯？
所以大家是会来问的，大家是会跟你去确认他们认为可能有出入的信息的，这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哪怕错了的话没有关系啊，会有一些人来帮你纠错的。一旦遇见这样纠错的话，这种例子也会对我们本身有一个很强的记忆点。
而且你刚才非常自然的说了一个现在完成进行时，就是 I've been working、
啊、
对吧、
是的是的，
就很自然的说出来一个听上去非常复杂的语法概念。所以我们其实哎，你刚好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很推崇的就是你能够自然而然的用出来，而不是关注这个语法它到底命名是什么，它背后是什么样子的一套规则。所以那我们就延伸一下，就是你说英语也不需要你造轮子，也就是说你在构建你的语言的时候，英语的语言的时候，你不是说一句话说哎，我这个主语是 I， 工作是动词，然后 here 是在这里，然后这个句子的结构它表示的是我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可能都会在这里工作，所以我要用一个现在完成进行时把这句话说出来。天哪，已经过去了2分钟，你这句话还没有说出来，而是你直接就说 I've been working， 然后你积累的 I've been working 可能是你的同事这样说过、或者你看了某一个剧这样说过。所以现在我们更推崇的一种你积累语法的方式，其实我们不能准确的说不是积累语法了，而是积累语料的方式了。这个语料就包括我们说的 phrases， 就是短语 expression 一些表达，还有大段大段的这些英语，把它积累出来然后再使用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是你说话不需要造轮子，因为这些语料是其他人已经使用过的，你只用拿来用就好了。
日常生活中全都是轮子呀、你可以用别人说过的一些搭配啊，别人说过的一些话，而且这些搭配其实是随着时间会变化的。
嗯，
就可能有一些说法以前很流行，有一些说法现在不流行了，或者有新的说法出现了，以及有一些说法还会有地域性的。哎，要不来考你一个问题吧，来，你猜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好，您说。
哎，这是先跟你说一个前情提示，就是这个其实是在美国南部的特定的地区会用到的一个表达。OK， 如果一个人跟你说 I'm fixing to do something， 你觉得会是什么意思？
I'm fixing、
I'm fixing to do something。
Fixing、
就是修东西的那
个
fix
吗？对
啊对对，就是修东西那个词。 I'm fixing to do something，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要去做某件事情了吗？
你猜得很对啊，就是这个意思，没错。 I'm fixing to do 这个说法应该只会在阿拉巴马听到。
对，这个说法你在过去的语法结构里面是学不到的。
Exactly， 这个学不到，而且你通过意思也很难猜。但是呢、somehow 你猜到了。好，不错。就你说到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啊 I'm fixing to do it， I'm fixing to play、I'm fixing to 什么什么，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就这一些所谓的轮子呀，它其实都是出现在特定地区的，这个还是有一些地域隔离的，就你可能会放到其他的城市里边，大家就不会这么用了。但这些就是我们需要积累的东西啊，我们只要去多、去碰，多去遇到一些，然后自己也能使用上的话，这就 OK 啊。
把它记到自己的小本本上，这个本本不一定是实体的本本，它可能是你的脑，
也可以是 Notion。好，
对对，把它记下来，然后再想办法用出去。
对，就是这么个过程，没错。
那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比较推荐的无痛学语法的一个输出的方法，第一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也是我自己正在修炼的一个技能，就是和考虑句子结构的自己和解。不要上来就考虑句子结构，上来就考虑这句话踩到了什么语法知识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对比好，对比清楚，就是现在实际上使用的生活中的语法跟考试的语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错了没关系，错的成本没有那么高， 错了有人给你交互，给你纠正，你可以进步。以及在积累的过程当中，不再是积累一些语法概念，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现在完成进行时，而是积累不同的语料，这个语料是一些短语，一些表达，一大段一大段的英语，然后想办法把它使用出去。
对，我最后再插一句啊，其实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现在完成进行时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在实际生活中，其实更多的会是用到 I joined this company in 2019， 就是哪一年，更多的是会这么去表达。这个现在完成进行时的表达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相比之下，在我的感觉，我觉得就是用 joined 这个时间点，这种表达会听的会更多一些。
你相当于是在讲到词汇的范畴了，就是 join 这个词会比用 work 在这个场景下用的更准确一些。
对，没错没错。
但是你又提到一个点，其实在实际的英文当中，你的词汇表达准不准确会比你的语法正不正确更重要一些。
对，因为这两种方式说出来，其实他们的语法都是正确的。我可以用现在完成进行时，我也可以用过去式来说。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换词了嘛？因为你如果说 I worked in this company in 2019， 这样的话就意思就会变了。
到底是哪个公司从19年就开始干了？
这个不重要。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回到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灵魂拷问，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方法真的会让你无痛吗？真的是一点痛感都没有就把语法学好了吗？
真的是无痛吗？其实并不一定。
这里我想就是分享一个东西，我觉得对我个人也是非常有激励的，小谷同学、谷爱凌同学的 Instagram 的一张照片，有很多人也引用了，他的手上面写了这样一个小的短语，叫做 Pain is temporary。痛苦
是暂时的。
对，是暂时的。你如果想要获得收获一些东西，你肯定是要付出一些的，那这个付出肯定是会让你觉得痛苦的。就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你需要积累不同的语料，那这个积累你要用本本记、用 Notion 记、用脑子记，都是需要你花费你一些脑力和一些时间成本在的，这个付出是一定会让你觉得 pain 的，会有无聊的地方的。但是这个痛需要你用在刀刃上，而不是像我们过去就是用在一些特例，用在一些那些选拔性考试里面能够把你跟其他的同学区分出来的一些知识点上面。这个痛是用在最简单最基础的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这些最基础的语法点，让你能够更脱口而出，在说句子的时候不要再考虑这个知识点是什么了，是我们要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个上面。那这样子就是整体来看它就不那么痛。
我们很多时候学习的重点会有一些偏，就像如果按照以前那种方式的话，其实重点是有一些偏的，因为那些东西的话你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是用不太上的，但是它可以通过考试。就我觉得啊，现在如果重新去学英语也好，或者是为了实际的使用去学英语的话，更多的其实是应该花在实际的使用场景上的，而不是再去回去按照以前的方式继续去学。就那种方式的话你可能会有进步，但是那种进步会是比较缓慢的，说到底就是一个效率的问题嘛。那样学的话就是效率会低一些，就它没法去解决你的一些实际问题。
OK， 那这就是我们关于无痛学语法的所有的内容。
好吧，那语法的内容就到这里，那接下来就是 two more things。
Yay！
那我就因为今天咱们在聊语法和没有聊发音哈，但是咱们主要是在聊语法的内容，我就推荐一个 YouTube 频道吧，我非常喜欢。我在这个频道里面也学到了非常多有用的内容。这个频道的名字叫哥伦布 Columbus 啊 ，Columbus C O L U M B U S 啊，哥伦布 Columbus， 它就有非常多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类的视频教学啊，比如说十几分钟帮你讲清楚一个什么语法点啊，像是这个。13分钟12个时态的懒人包，就是你看完这13分钟的视频啊，当然如果你倍速看就可能更快啊，然后就可以掌握好这13种时态是怎么用的，是怎么回事了。就他会用比较精简版的方式去帮你讲清楚一个概念，这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会有一些针对发音相关的主题也是很不错的，因为有一些东西也是我平时会遇到的问题，好比说Dark L 那个问题，那个视频我也很推荐。Dark L 和 Light L 怎么区分？就很多时候我们会分不清楚单词那个词，还有就是世界这个词，一个是 word， 一个是 world， 这两个就很不容易区分、
哦、
啊。那个 world 就是 Dark L，、就它不是那种 L 在最开头的时候的那个发音嘛，对吧？它不太一样的。 对，所以他就会通过这个视频，十几分钟的视频就会教你，哎，这个应该怎么念，以及有什么场景，以及念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就所以他是一个做英语教学视频的一个博主。他的内容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高质量的。然后再有就是比如说他一些那个单词的读音啊，什么东西应该 silent 啊， silent t silent p 啊，就是 silent t silent p 这些，
就是不发音的那些。
然后再有就是他会总结一些流行语啊，还有就是一些特定的表达应该怎么说。好比说我就扫了一遍他的这个视频列表，有一个就在说，哎，没关系，用英语应该怎么说，他会给你里边举很多个例子啊，什么场景下可以怎么说啊，然后有什么样的变通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表达一个意思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了嘛，我们就不再受限于一种，不是说什么时候别人跟我们问问题都是啊 OK 啊 OK 啊 Yes， 这样就会有多一些表达的方式嘛，就会听起来好一些。好，这就是我要推荐的。
所以叫做 Columbus 对吧，在 YouTube 上可以搜到。
对，哥伦布 Columbus。
OK，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推荐大家去搜一搜然后看一看。是一个比较轻松然后地道的学习英语的方式。
对，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没有问题。
那我想推荐一个播客，这个播客是 Bill Gates 的。当我发现这个播客的时候，我发现比尔盖茨他居然出了非常多的播客，然后这是一个比较新的系列，叫做 Unconfuse Me。
Unconfuse Me， OK， 他自己的个人播客吗？
Yes。
哦，这么厉害的， OK。
好，那因为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嘛，就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新的概念，比方说我们经常提到的 AI 对吧，比方说我们可能现在还没有解决的一种疾病叫做阿兹海默对吧。然后比方说基于 AI 还有现在时代的发展，我们未来的教育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走向，他对这些话题都非常的感兴趣，于是呢他就会邀请一些行业里面相关话题的一些专家跟他做客他的播客，然后一个播客就会有类似的一个对应的专题来解释一些我们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所以还挺有趣的，并且这个播客非常的良心，就是他每一期播客都会有非常非常清晰的 transcript， 就是你可以找到他的整个文本。
OK， 就他是有那个整个播客内容的文字版的。
所以就是很推荐大家可以第一利用他学英语，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些话题，就是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话题很感兴趣的话，想知道这些大佬们的 insight 的话，也可以推荐听一听看。
我都不知道他有个人播客了，那现在我们也是跟他在一个赛道上的了。好，
这个不敢当不敢当。对，因为其实我特别推荐他的播客，是因为其实如果大家很关注每年的书单的话，会知道比尔盖茨他每年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书单。就是他的，
对对对，我见到过。
对，他的知识面涉猎的是非常的广的，所以可以听到他跟其他一些行业的大佬的对谈，我觉得是还蛮有启发性的，所以很推荐给大家。最近一期就有邀请那个 Sam Altman。 OK， 那我的推荐就到这里了。
好的，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祝大家在语法学习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好，拜拜。
拜拜。